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从早上到晚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感谢你，就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为每一个人都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还可以活着；因为你自己的保守我们还可以来敬拜你更是因为你自己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这个宝贵的救恩，那么靠着耶稣可以到你的面前来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献上的祷告、献上的赞美歌唱甚至我们心中的愿望神啊，你都知道主啊，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儿女身上得着荣耀。我们要把一切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安慰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也求主在我们的分享的事情上也愿你自己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作为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本当归给你，完全归给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23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但是神的话真的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虽然很熟悉，其实我们应该常常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其实特别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生命垂危的时候，其实神的话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力量。我还记得很清楚，当陈师母在医院的时候，我跟师母最后一次去看她，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就用手机播放这个诗篇23篇给她听。我看到她那种专注，她那种喜乐，对神的话的渴慕，这给我印象很深刻。那这一次感染新冠病毒这一段期间过去2周多时间，其实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真的是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力量。那所以我今天呢也想到这个诗篇23篇，特别是这个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就想把这一2周多的经历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一方面也是数算神的恩典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一切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他。那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的经历，我有一点点的回忆。人的话其实很容易就忘记了所谓的经历，所以我有时候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一些。4月22号就是星期四，那三个大一点的孩子那一天其实已经转为线上上课，那天慧他还是去学校上课。那下午我去接天慧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感觉有一点开始发烧、头痛、喉咙痛。那回家以后马上就开始隔离，那我一个人关在卧房里面，师母搬到客厅，每个孩子也都被告诉让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当天晚上呢，我还坚持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上这个罗马书，上完以后然后就睡觉。睡觉的时候其实就发烧发冷，一晚上出了2、3次汗的，衣服都汗湿的。那出一次汗呢就感觉好一点。第二天早上星期五，那孩子们都全部在家里面上课，那我的喉咙啊就痛得更加厉害，我就预约了这个新冠检测。但是这边的话周末呢，这些检测的人好像都不上班似的，我是周五预约的，要下周一才能够检测。那周五晚上我坚持给国内的弟兄姐妹上了这个加拉太书，虽然喉咙很痛到了24号，4月4号就星期六，那早上的晨祷会我有坚持参加，晚上的大学查经班也有坚持参加。 其实在那几天里面都要参加完聚会，基本上整个就是睡觉，对，喉咙很痛，头也有点晕，而且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烧，就会出汗，但是每一次出汗真的就是感觉就好一点。到了星期天，4月25号星期天，那也是刚好是雅各书的最后一课主日学，那崇拜也讲到，虽然那一天喉咙很痛，但是当我讲完这个道以后呢，反而感觉这个喉咙啊没那么痛了。到了26号星期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喉咙痛几乎就消失了。那虽然晚上还是有发烧出汗，但是也减轻了。到星期一下午，我就去做了检测。检测的人其实是很多的，那我去圣阿尔伯那一个流动检测站，那其实去检测现场看了一下，其实才为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也是献上感谢，其实他们都是冒着这个危险在工作。星期二的时候，27号星期二，症状继续减轻，下午收到这个检测结果就是这个新冠的阳性。但是其实当这个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的症状已经很轻了，开始减轻。那星期二晚上虽然是阳性，但是心中还是有平安，继续的睡觉，睡觉的过程中也是有发烧出汗，但是就已经减轻。而且星期三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状态其实就已经不错，但是到了星期三早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其实师母的症状就越来越重。其实前面从22号到28号这几天呢，都是他在照顾我，也照顾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他精神都很好，但是越到后面我就感觉他咳嗽越来越多，而且症状越来越明显。到星期三28号早上，我就觉得他这个症状很重了。那我自己的话反而就感觉好了很多，甚至都觉得好了。那我就决定，我说现在要隔离的应该不是我了，应该是他，而且不能够由他再来照顾我们，那我要起来照顾他，还照顾孩子们。所以我就跟他讲要跟他对调。那我自己从卧房搬到客厅，他自己住进卧房。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对吧？这个休息很重要，他要需要好的休息，在客厅的话他不能休息，所以我就让他住进卧房。而且因为他咳嗽，我说你咳嗽，现在你住到客厅，那你一咳嗽整个房子里面都是，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把你隔离起来，而且你让他也要好好的休息。星期三的下午28号，本来我预约了让师母和那个孩子们都去检测，但是因为我已经星期二已经是阳性，就被隔离，就不能开车送他们去，所以那个我就取消了他们的这个检测。那星期三晚上28号晚上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我就没有参加。到了29号星期四，那白天就是照顾师母照顾孩子们，对。那晚上呢，我又坚持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就上了最后一课罗马书，因为刚好是结束最后一课，我想应该要坚持完。做完这些事情以后，其实人呢你就会觉得很累很困很弱，就要需要休息，对，睡觉很多，对。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除了别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是在睡觉。4月30号就到星期五了，星期五的话我就取消了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上加拿大书的这个课程，我就要暂停一次。其实我自己状况还可以，但是看到师母的状况是很差，对。那我自己，所以我就取消。那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我就打这个811，对，好不容易接通了。其实我前面打了很多次811，没有一次通的。但这一次星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就问这个护士，问一下他们的问题该怎么做。 所以我就等了很久，后面居然这是接通了。那一个护士呢，也跟先生他也蛮有耐心的，他问了很多师母的这个情况，问完了以后呢，然后他建议我应该送他去医院。那我跟师母就我去沟通，那师母也告诉我，他觉得就是星期四晚上，就是29号晚上，其实他也是真的就感觉情况非常糟糕，他一个人咳嗽很多，而且感觉就好像要死了一样。那就那我就跟他有沟通，沟通以后呢，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不要送他去医院。那是811下午打的那个护士就说应该尽快送他去医院。那但是我跟师母谈话以后呢，我自己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但是我当时还是决定了，就是不想送他去医院。虽然他的这个血氧的含量，对，其实是那一天第一次出现低于90%，因为一个护士的姐妹告诉我，就是如果他血氧含量，就是血中的这个氧气的含量如果低于90%，血氧饱和度低于90%，就要送医院的。但是我还是不想送他去医院去，对，那个决定真的就好像生离死别似的。那我担心一方面是嘛，他一个人在医院，他语言也不通，得不到好的照顾，而且心里面会更紧张，他就更害怕，对，而且可能我就担心我可能进去了，我也不能陪伴他，也不能探访他，进去了可能就出不来，那所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那当时啊，我就想，如果神真的要接他走，那也让他在家中，至少身边还有人陪伴。我不是说医院的医生护士照顾的不好，对，其实经过这一次生病，我觉得这些医生护士，真的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他们面对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而且这么高强度，这么多病人需要照顾，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感谢，为他们祷告。但是我自己现在想来，我做的决定就是不送师母去医院，也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人生病了，他这个身体医疗方面的照顾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不知道很多人的话，其实他们可能就是非常的害怕担心，其实可能就死掉了。其实在这个感染的过程中间，我弟兄姐妹就送了很多的信息。有一个姐妹有一天也送，她说她的一个朋友在温哥华，一家五口，对，感染，那现在一个已经死了，两个进入重症病房。哇，你听到这些信息的话，你心里面的话其实会很害怕很担心的。这个病的话，其实它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知道它会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的。这个的其实有医生护士其实也不知道，没人有把握，每个人的表现情况啊真的是也不一样的。等一份为非讲，我们家六个人每个人的表现情况其实也都不一样，但是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你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所以当那个我测师母的那个血氧饱和度的时候，第一次出现89%，低于90%的，其实你就会很紧张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病毒侵害了你的肺，那你的血氧的含量会一直降低，那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一天晚上的话听到他咳嗽基本上我就会起来，非得听到咳嗽马上就开始为他祷告，求神让他不要咳嗽。对，一晚上的话至少我起来两三次，让他喝水，让他吃药，让他吃东西，然后测体温，然后测这个血氧的含量。他这个血氧含量的总是就在那个90%上下的，90多一点点，但是只有一次低于90%。我这是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现在想来，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相信其实这 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要不然的真的是很危险的。其实想起来，那然后到了5月1号星期六，晨祷会大学查经班我都没有参加，对，那一天清理高速公路活动也取消，就我就照顾师母，然后家里必要的事情做完，然后马上自己也就要睡觉，对，就要休息。到了5月2号就是星期天，三个星期天了，那感谢神呢，也是才想呢就开始上这个主日学，所以我也没有那个教主日学。那崇拜中啊，上一周也让大家听到这个林万新牧师的见证，我也没有准备讲道，所以那上一周啊都有一个好的休息。那上个星期天当然下午，其实我们崇拜结束以后我就马上就去睡觉，睡到大概下午2点钟我起来，因为2点半我还会在那个生命更新进行会要讲道，因为这杨威牧师呢其实他很早就邀请我在他们来讲道。当我知道检测结果的时候，其实我也告诉他我现在这个是新冠阳性，那他就问那你怎么办呢，你还能够讲道吗？星期天本来我也想取消的，那后来我想当时自己的状况，其实星期天就4月29号讲完道的时候已经是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可能还可以讲道，所以我就没有取消。那2点半的时候我就起来参加他们这个生命更新进行会的崇拜，当我讲到结束，他们聚会结束大概都4:20了哇，其实他们聚会人很少，大概加上我12个人，那但他们聚会蛮长的，2:30到4:20，接近2小时。那讲完了道以后呢，我测了一下我的这个血氧含量，就算第一次出现100%，其实当时身体已经很弱，对，那这个血氧含量居然是100%，而且唯一的一次出现100%。那我当时就在想，对，这个聚会中的虽然人很少，但是我那一天也是很认真的跟他们讲道，而且在这个讲道的过程中间，我觉得人有句话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对，其实我在星期六晚上杨文牧师呢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因为他也很感激，他说你生病你还来坚持跟我们讲道，他就讲他的心，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信息，就是他的一个好消息，他说他要结婚了，哇，我当时一听看到那个 email 我就很为他高兴，对，大家如果知道杨文牧师，知道杨文牧师年纪都很大了，对，没想到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师母。那我那天讲到的时候讲神预备摩西，对，也讲到这个神为摩西成立家庭，也讲了这一段子，我就加了几句话特别为针对杨文牧师讲的，因为他高兴，希望神也赐福他。那一天聚会的时候呢，刚好是他的那一个准师母的新师母准新娘啊，准备来带领这个聚会。这个师母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而且说话的声音特别的慢，哇，我所以他聚会12个人快2个小时了，2:30到4:20才结束。我在想，我说我应该向他学习的，如果我像他慢慢的说话，每次写讲章写一半就可以了，没必要写那么长，对。不过感谢神的恩典，跟他们一起聚会完，我在过去2周的主日崇拜中间，虽然我没讲到，我只是参与，但是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同在，就是在聚会中去敬拜神，神与我们同在，然后神真的能够加力量给我们，扶持我们的身体，扶持我们的心灵。那到了5月3号就是星期一了，星期一那下午就我再一次带孩子们去检测，那星期二5月4号就收到他们的这个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阳性，但是他们都没有什么症状，孩子都没有症状，但是其实他是阳性，所以他没有症状呢，他就学不到这个功课，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什么严重性。其实这一个新冠病毒啊，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真的是不一样，有的人情况会很严重， 有的人呢就不是那么严重，有的人甚至就没有症状。其实正是因为这样呢，才导致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这件事情不那么重视，其实说感染的人就是很多。对，因为你没有症状，其实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你隔离十天你没有症状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那个病毒还是在你的里面，你自己没有症状，但是其实你很容易传染给别人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防疫措施是怎么做的。其实也有人问我，就是说这一次怎么感染上病毒的，我也不清楚。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天信他们班上其实是有人感染了，他们班上的现在检测出来的大概都有五个人，而且的话天信跟那个感染的人呢是属于那种密切接触者，所以当那个人通知他阳性的时候，学校马上就给我们发信了，就是天信的话就是那个密切接触者，应该其实应该当时马上就要做检测的，但是我们没有去为他做检测，因为他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点点他觉得有一点咳嗽，然后就过两天就好了，所以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其实他应该马上去做检测。这样的话，但是其实现在想的也都很难，一个家里面的人其实要完全的隔离好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到了5月4号，其实这个病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靠这个自身的免疫力。虽然这一次很多弟兄姐妹送药，对，把他们有的弟兄姐妹把从国内带过药都完全送给师母，那师母也吃，而且吃了好几种药，对，一种川普吃的那种药，还有联发清菌胶囊，还有哇好几种的减毒的药，那再加上中药再加上弟兄姐妹推荐的各种偏方熬的药，其实我不知道这些药有没有效果，可能有效果，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的关心爱护让我们感觉到效果更大。我自己呢其实我就没有吃什么药，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了这个联发清菌胶囊，本来想吃一下那个川普总统推荐那个药，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明，这个根本就跟这个病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我就也没有吃。联发清菌胶囊我大概也吃了大概五天我就停了，因为症状已经好转，所以你吃药呢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没什么效果。那师母一直坚持吃那个西药中药都在吃，但是到了星期二的时候5月4号，就是有一位姐妹呢就她去为师母就是抓了一种中药，然后为师母熬这个中药，但是她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吃这个中药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别的西药，而且一次段要持续三天，这个段其实是一种信心的考验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中药呢有这种讲究，就他你吃他的中药你就不能吃别的西药，而且你要吃到就得吃几天，当然吃几天可以理解，因为中药不可能那么快的，他一定要吃几天你才能见到这个效果。但是你当你如果病情很严重，你就觉得你的信心如果都是放在药物上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考验，一个决定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个 中药是就吃他的药不吃别的药。那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什么药都吃，总有一种可能会管用，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的，因为你所有的药都吃也不一定就有管用，但只是因为这就是我讲的，人你生病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理状态是最要紧的，你的信心是放在什么上面，如果你想依靠这个药或者希望这个药马上就能够治好你，那这样的就很糟糕。其实这个新冠病毒现在没有特效药而且药物的话真的是作用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因为这位姐妹她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盛情难却，人家专门去为你买了药然后又为你熬，那我们也就接受，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回应，一方面姐妹的爱心，对，第二方面我们也觉得我觉得也是一种信心，你就师母她就把别的药都停了三天呢，就和这个姐妹每天送来熬药汤。 那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药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啊，感觉啊，就是师母这几天呢，情况就持续的好转，咳嗽啊慢慢的减少，而且那个心跳，也是慢慢的就是正常。他最强的时候，我看快120次了，对，现在呢，其实是70多、80次是比较正常。他就一点一点的降，那个血氧含量呢，他也是没有继续恶化，但是一直维持在92、93。但是最近一两天呢，就一到94、95，那就一般到95啊，就是属于正常。所以这样三天下来呢，也是感谢神，在过去三天师母的情况就好转了很多，而且吃了这个三天的药停了嘛，他只有三天，那我们也不要再麻烦姐妹，就是再去抓了，再去熬了。但是这个既然别的药已经停了三天，那所以那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既然已经停了三天了，那现在就算了，就都停了算了，你就不要再吃这个药了。都要靠什么？靠信心，靠这个自身免疫力。这个其实是重要的。我不是迷信，我也不是说反对吃药，就是说，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你好好的休息、饮食，还有对神的信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好好的恢复。我看他那个血氧含量也是，就停了药以后。反而是第一次达到这个正常水平，对，是95%。那从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对，从检查太疏，然后星期六，那也开始参加他们的大学查经班。那我觉得自己的从精神体力上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师母呢，应该也是恢复了很好了很多。应该是已经脱离这个危险，而且在好转中。那我就想到这个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一个经历过去两周多，有一段时间真的好像在死荫的幽谷中。那现在我们从这个死荫的幽谷中走过，那相信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保守。那这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为什么不怕呢？那通常有人会觉得，不用怕，这个病毒也无所谓，死不了。这个整体的死亡率是不高。但是其实真的是有人死了，而且有的可能还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讲死不了，所以你就不怕。那当然有的人也说，我身体很健康很强壮，你也不用怕。这个也是，就是我说这一个病毒它的那个可怕的一个地方，或者是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它到底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能靠自己，我身体很好，你就不怕，因为也有身体很好的，也死掉的。那你也不能从那个统计数据来说，死亡率就不高，大概1%，10%，所以说也死不了。这个那统计数据当然是重要，从那个宏观的疫情的防控它是很重要。但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呢，统计数据就不重要，因为哪怕是1%的几率，只要落在你的身上了，那你死了就死了。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统计数据死不了，你就不用怕。那当然也有人说不用怕，死了就一死就白了，死了就死了，那就不用怕了。那当然那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说你觉得一死就白了。其实呢，人在生命就是说垂危的时候，或者身体软弱生病的时候，有很多担心，有很多害怕。死亡本身其实是害怕的，死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敌人。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不怕死的，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死亡，或者死亡临近的时候，其实人自然的反应都是害怕的。 那不光是怕为自己怕，人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已死白了，其实很多人也是担心，因为很多事情了不了，很多事情的话你还放不下，比如你的孩子啊，你的家庭啊，你很多的事情啊，你可能都还放不下，所以他也会让你担心，让你害怕。那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如果认识神，我们相信圣经的话，你死了，你准备好去面对神吗？你准备好去见耶稣基督吗？因为按照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没有结束，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我们怎么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会不怕呢？那就是你要能够坦然无惧的去面对神，那你就不会害怕。那你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去面对神？你凭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呢？比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么你凭什么知道神与你同在呢？在死荫幽谷中，在生命垂亡的时候，在疾病中，身体软弱中，你凭什么说神与我同在呢？神与你同在呢？这个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应该思想这样的问题的，而且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有把握，要有信心的。那为什么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怕遭害呢？是不是因为我是牧师，神他一定与我同在呢？我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神就一定与我同在呢？我是个好人，神就会与我同在呢？甚至当然也有弟兄姐妹跟我发信，就觉得神一定要救你因为神对你有托付，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这些都不是神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一个凭据，或者说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把握，这些都不是。他有可能，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学的雅各书一样，神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神对我也相信神让我一生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无论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父亲，做一个好的牧师，很多工作我还想做。但是神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做这些事情，如果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那你凭什么去面对神呢？你有什么把握到神面前去，神会悦纳你呢？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当你真的在死荫幽谷中的时候，你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确知神与你同在。那你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呢？这不在乎你，这不在乎我，这在乎神，在乎主耶稣。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的也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里含着刑罚，这个就是讲我们将来在神面前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坦然无惧，还是说会有惧怕？那你要没有惧怕，那你要怎么就要有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但是你要明白，这一个爱是指的什么爱呢？这个爱不是指的人的爱，这里的爱是讲的神对我们的爱，神爱我们。那神怎么爱我们呢？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前面，他就特别的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凭据，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 永远的依靠和保障。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蒙神悦纳，神的爱也是在这上面向我们显明。这是神最高峰最完全的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这是我们永远的保障。每一个基督徒，你当你要走完这个人生道的时候，或者当你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能够带给你的安慰，带给你盼望的就是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唯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得洁净，才能够得赦免，才能够蒙神悦纳。那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宝贵的救恩。如果在座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也要知道这个福音信仰的核心，或者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神为什么与我同在？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你信心的根据，这也是信心带给你的安慰和盼望。所以经历这个病毒，经历过去两周的时间，那我真的也是经历到神的看顾，神的保守，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师母的状况一天一天的好转，还有孩子们都平安无事，这是感谢神的恩典，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而且更多的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谦卑，再一次在神面前献上自己。神如果愿意，就求神来使用我们。我们要神要我们就是要忠心，神要我们就是要谦卑，要完全的依靠他，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更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德行，乃是靠着耶稣的恩典，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神的爱，由神的手自己来带领我们。所以神，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我们经历这一些灾难或者是疾病，我们心中没有抱怨，我们心中，也没有疑惑，反而你就知道神的看顾，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当然我们其中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特别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丈夫，做一个更好的父亲，对吧？因为真的是看到孩子们真的还需要其实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训练，他们还不能独立，那我跟师母这样软弱的时候，他们还不能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或者用什么，他们都不能完全独立。第二个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就是他们灵性上面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这个得救的把握，还需要神话语的引导，还需要我们做父母的继续的引导他们。这都是神让我们要学的或者说看重的有时候在忙碌中间我们可能没有看重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反思，也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应该就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求神的恩典让神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旨意继续来带领我们，来使用我们。那最后呢，我想的就是对弟兄姐妹表示感谢。对，那虽然这一次 两周多时间，但是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侍奉上，聚会上，特别是在祷告上，献上很多。那我真的是感谢神，特别是一些弟兄姐妹，组织了开始了这个每天早上的晨祷，我相信你们的祷告啊，神都纪念，神都垂听，其实真的是感谢神。这一次，除了你们的祷告，又一波弟兄姐妹很多教会，这边的教会，很多别的教会弟兄姐妹，包括华人牧者同工团契，包括我们浸信会联会很多的牧者，他们都为我们家人献上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这个属灵的征战一定要用属灵的方式。第二个呢，将来你一定能够看到这个祷告的果效，在神那里，我们要对神，对神要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对祷告要有信心。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对神的信心都不要减弱。那你的信心怎么表明出来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祷告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当然不是说现在病好了问题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祷告了？其实祷告非常的重要，也不说只是为牧师祷告，也不是说只是为了这一个生病了的医治祷告。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为我们每个人灵命的复兴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你透过经历神的幽谷，你就更知道每个灵魂的宝贵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心拯救我们自己家人我们的亲人的心，真的要求神复兴我们。当我们的亲人生病，我们关心人生病了，我们都为他们的身体祷告，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要为人的灵魂得救要祷告。当然对我们已经信主了的，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要祷告的就是要求属灵的复兴，让我们的灵魂复兴祷告。所以我盼望这个晨祷祭坛呢能够继续，那明天我也会开始参加，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为我们个人属灵的复兴祷告，为教会属灵的复兴祷告，为这一个我们身边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亲人要祷告，真的要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我们才能够看到神更大的作为。第二个要感谢的呢，就是弟兄姐妹在过去一周其实两周的时间都对我们家当有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帮助。对，特别感谢两点。那第一个就是弟兄姐妹轮流为我们全家送食物，那真的是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劳苦愿神真的亲自纪念。那我就想到这一个撒母耳记下23:15，那个时候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那我就想到这件事情，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大卫打水。那我相信在过去一周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做饭菜，然后送到我们家来，其实从某种角度也真的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是你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买菜是一方面，而且呢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好像来跟我们送饭送菜，因为这好像都有感染的可能是的。但是弟兄姐妹的爱心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愿神真的是纪念你们，当然也求神保守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安的不要感染病毒。我们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防护，同时我们也要求神的保守。 第二个呢，我也想到就是这个母亲节，对，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这是耶稣在一次讲话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真的是感谢神了，在过去两周多时间，自从我们生病，一家人真是经历了弟兄姐妹很多的爱，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帮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彰显，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对，我都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中就要有神的爱。那我们把主耶稣的爱在我们互相之间、弟兄姐妹中间彰显出来，这样神也与我们同在。当然，这里更重要的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无论现在在什么地步，在人生什么光景，哪一个阶段，我们应该知道神对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好，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好，中年的弟兄姐妹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地步，甚至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挑战，我们应该相信神对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那我们应该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应该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勉励。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也祝愿这个每一位做母亲的姐妹，让你们做一位好的母亲、好的妻子，在工作中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那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也愿神为你们预备人生的伴侣，你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当寻求天父的旨意。那这是我在结合过去这两周的经历给大家的一点点的分享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再说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神是他的保守，如今我们还可以活着。我们也相信神也会按他的旨意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人走人生前面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要彼此相爱。愿神赐福大家。